为我们可以请你一起。
对了，我们
因为我们南区做很久，就是开发或者 APP， 我记得十年前你们那时候推出的时候，我们南区很多诊所都有在用，那请李先生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我们要是上你们查询之后，现在大部分我们使用的 HIS 系统，其实大部分点进去之后，它其实是有几次提示系统，我觉得应该药局方面如果有的话，会比较方便。那刚才我觉得这件事出现问题，其实还是有个 bug， 就是说我们上访当天上访，可是很多病患其实会同一天看一个医生，会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整合方面，我们现在其实如果方案是请药师去整合，实际上我真的说了，我觉得比较适合是家里的医师啊。就是如果很多医师他都开立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从药局方面可以发个讯息到附近的家医或诊去做一个重新的提示，然后去重新做个整合。那到那边之后要怎么样去做药物的筛检？是不是属端这边如果可以开放一个权限再去做？例如说他这两张处方签是有异常啊，到我们家医科室那边，他的权限可以去删除某个地方，让药师可以去执行，可能会相对是比较好的方式。如果我们请一个药师去辅导他，因为药师不能调剂啊，所以然后要找源头的医师，源头医师，例如说一个是医学中心的心脏科，一个是医学中心的血液肿瘤科，开出来药两个刚好都出国，那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啊？那家医科医师可能比较有办法处理啊，因为你叫一个社区药局去联系到医院的医生去开药，他不开口，我觉得很难开口。所以如果到一个家医科那边，给授予这个医师一个权限，他去做这样处理，可能会相对比较适合。然后之后，这个可以用一个奖励方案给这个家医科或这个社区药局，然后之后再去对病人去做比较好的商讨，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谢谢。
真的啊，大家发言很多，我就讲重点就好了。因为重复用药提醒我们在十年来，我们肾脏科就在推动 NCM 的提示嘛。那现在已经行之有年，大家也对于长期的慢性肾病的话，始终要避免。我觉得这个健保的电脑应该没有问题啊。甚至说哈，有些在医院里面开一些检验哦，他会告诉我说，一个月内超音波有做，或是一个月内同样的他的肾功能或是肝功能有验，他都会在开立处方的时候都可以验得到。那其实刚刚我们的诸位讲很清楚，其实在我跟我们诊所啦，不一定是家医科啦，我们内科也很愿意效劳啦。我们内科多重慢性病也很多，跟内科、家医科一起合作了。所以，我们当然就是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实这个也不是药局端，也不是诊所端。我们很多哈、诊所就是一通电话打电话来，一定医师一定接得到电话。所以我想药师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跟药局联络是没有障碍。但是你在医院里面真的是很困难，那会很多的问题就是说跨越区的重复用药。我们经常就是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一些急性到急诊室，或是到什么问题去急诊室，或是他就给你转到门诊，那门诊就开一个慢性病，哎，不管三七二十一，那诊所已经在那边治疗几十年的慢性病，医院就给他开下去，然后说继续3个月回来。那这时候真的，大家诊所也想说，但是医院的大医师开的，我们又能够说什么？然后他又给你重复下去，那到底要扣诊所还是扣医院？我是觉得说你们要考虑这一点呐、诊所已经在开了，现在不是说希望分级医疗吗？要转到基层诊所，因为我跑到医院去看一个病，就被他开3个月的慢性病，然后这样重复用药，又丢到药局去，2张处方给3个月，1张诊所，那药师怎么办？他也不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还有就回到刚刚主席提到的，在那个第四点的第二，所以说药局部分调剂处方如有可疑之点，应与原处方医师确认后再调剂。这个因是很重的，法律上是因是很重。不知道说我们这次开完会以后，这个因处理面要怎么处理啊？这个我是觉得，假如说 跟你有朋友讲，你打第二个诊所没有问题啊，内科加一科，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合作啊。
我想哦，其实我蛮认同那个药师工会代表的，他其实应该是我们大多属于非优良的药师了、哈。但是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针对是少数，可能不按照我们要的收益的药师，我们都会提醒。那我会觉得，第一个他讲的非常对，他没有处方权。但是我们这个计划讲的说，你要又要，他又告诉了重点，他们跟医师联络不方便。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讲，对，其实我们应该哈，除了原有的药师整训照计划哈，也应该提供我们基层在家庭医师整训以外，如果愿意来担任这个内科加医科相关科系的，可以来担任药师整的这个照顾计划医师。我建议哈，假设这里有病人有一万个，五千个给药师工会，五千个给这样的医师工会的代表，我们来一起来分工分进而起，一年后看谁比较认真，好不好？我觉得他们这么认真赢我们了嘛，所以也不要说他既然没办法找到医师，你这个要想说如何跟药医师双向沟通，这是做不到的。我先讲啊，当然我想你们愿意来干这个。第二个，其实我跟你谈历史啊，本来历史在重用药的时候是药师跟药局也要扣，后来以药局会没有资讯化为由，我们在前任某副署长的主导之下，才把药局一分担的责任拿掉。当然我觉得扣钱不是这个原因啦。其实我建议啊，其实我们可以扣钱，我不清楚为什么。刚刚孟岩讲的，医院扣个两三万，他是因为小手没差了，但是你诊所扣两三万会疯的，药局扣两三万也疯的。所以我觉得扣钱是小，但是如果病人安全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哦把这些病人要扣钱的精神哦用在如何辅导跟管理，好。所以我建议就是刚才，不好意思，我真的佩服我们的药师，真的照规矩来，他都是拿到处方间插卡这条机。我就讲了我们的附近的药局，我跟大家去问一下，我的病人每次都说他都是拿到处方间，我们药师很专业，就附近的药局call他，你处方间先放我这边，药来了就来你。所以他有很充分的时间去查哦，而且大家知道，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个。很多的药袋并不是由该药局直接提供的啦，我们就讲得很清楚，内行人我有点说要，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不要这个不是抹灭认真的药师，但是很多我刚讲啊，那个以前叫做方达，又叫做方达啊，因为只有有云端处方签，那做方达就送到老人家，所以我觉得方便就是有这些钱，所以我是建议啊，这个案子很好。也我们必须肯定大多数药师药局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健保署的管理包括药局部的留置处方签，我就讲得够清楚，这个我就不好意思讲出精髓，刚刚药师已经提醒了我，请药师工会也要配合宣导会员不要留置病患的处方签，就会发现什么事，他今天收了一节药照发到时间到了基因申报另外的，就是我刚才讲药局有出错，就是这样出错的啦。所以那个申报案子就这样出错，没有给，后来有给申报，就是发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导正啊，那也肯定我们医生啊的用心了、啊。所以我们是三方提的，你今天针对多重用药，如果是规则完全诊所或诊所啦、啊，但我另外案例没有讲，我们有些他讲的医药局跟医诊所。所谓的同体系知道吗，我有病人是同体系的一诊所同样开我同样的药用不同的厂牌给病人，我就不想讲那种恶劣行为，我都有截图给健保署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少数不应该就是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要因为我们的保护伞太大了，那个该扣没要扣，该罚没有罚，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为了病人安全，我们三方哈，健保署、医师工会、药师工会都有共同责任，我们都愿意共同来承担。但是我建议哈，这些个案哦，如果药师工会有困难，我们西医层愿意来承担哦，来辅导这些病人，好不好？那你交给我们成功率看能进步多少？谢谢。
好，看来这个宠物用药管理方面这个水很深啊。做的就是 这是我刚才第四年考的花号一跟花号二，这个是初步，这是第一步啦，然后有共识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那个李晨还有补充？
刚才学姐有提到说，就是联系的部分啦、啊。那因为诊所的部分，其实刚才我也有提到说，基本上基层比较没有疑虑，因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那医院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有建立那个医院的重复用药窗口，那我们都有建立在 VPN 上面，其实可以让药师如果需要的时候是可以做查询的。那当然后续如果还有其他药师学内这边针对我们的这个系统，就是查一般这个功能哈，有需要一些建议，当然没问题，就是会后可以供给我们再来提醒。
好，那这样，因为总务院局试射病人的安全，也是从这个方面来着手是相当重要的。那现在是先做第一个，希望大家在不管是开一端或者调一端，在调的时候都可以针对，是针对特定药品，这个是所有药品，只是三天以内在不当的原则。好，针对特定药品，尤其是蔓延切的这块，能够先查询，先做到这个地步。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就是在逐步的再来做。那这样就先到这里。好，刚刚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进入讨论。